欢迎来到 AI Radio FM 技术频道，您的个人生成式 AI 播客。今天我们来聊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那就是大型语言模型的低质适应技术，也就是 LoRA。 喂 Rich， 准备好深入挖掘了吗？
当然，我对 LoRA 印象非常深刻，这篇论文提出了一种非常巧妙的方法来处理那些巨大的语言模型。
太好了，那我们先从背景开始吧。大家都知道，现在的大型语言模型参数量动辄几百上千亿，比如 GPT-3 就有1750亿参数。对这种规模的模型进行全量微调，也就是训练所有参数，面临什么挑战呢？
挑战巨大。首先，全量微调意味着每个下游任务都需要一个完整独立的模型副本，这在存储和部署上成本高得吓人。想象一下，为几十个任务各自维护一个1750亿参数的模型，这简直是运维的噩梦。
的确，光是存储这些模型就需要海量的空间。而且训练本身呢？比如论文中提到的 GPT-3175B 模型，全量微调的计算资源和显存需求是不是也非常夸张？
完全正确。论文里提到，即便是 GPT-3 这种级别的模型，全量微调的显存需求可能高达 1.2TB。这对于很多研究机构和开发者来说都是难以承受的硬件门槛。而且每次微调都需要更新所有参数，计算量也非常大。
我明白了。那在 LoRA 出现之前，学术界和工业界有没有尝试过一些参数高效的微调方法呢？它们的效果和局限性又是什么？
有的。论文中提到了两种主流策略。一种是添加适配器层 Adapter Layers。这种方法会在 Transformer 的每一层之间插入一些小的可训练的网络层。虽然参数量减少了，但他们通常会引入额外的推理延迟。
哦，额外的推理延迟，这听起来不太妙，尤其是在对响应速度要求很高的在线服务场景。即使适配器层参数很少，也会有延迟吗？
是的，特别是在批量大小 batch size 很小，比如唯一的时候。论文里给出了 GPT-2 上的实验数据，即使是很小的瓶颈维度，适配器层也会导致可观的延迟增加，最高甚至能达到 20% 到 30%。因为这些适配器层是顺序处理的，无法完全利用硬件并行性。
原来如此。那另一种主流策略呢？比如像前缀调整 prefix tuning 这类方法。
前缀调整这类方法主要是优化输入层激活。他们会在输入序列前添加一些可训练的虚拟提示 prompt 或者说前缀。但这类方法也有挑战，比如他们比较难优化，性能对可训练参数的变化不一定是单调的。更重要的是，他们会占用一部分序列长度，从而减少了模型能处理下游任务的实际序列长度。
听起来已有的方法都各有取舍。那么 LoRA 是如何横空出世试图解决这些问题的呢？它的核心思想是什么？
LoRA 的核心思想非常优雅。它基于一个假设，模型在适应下游任务时，权重的变化量具有低内在值 low intrinsic rank。所以 ,LoRA 选择冻结预训练模型的原始权重，然后在 transformer 的每一层中注入可训练的成对的质分解矩阵。
质分解矩阵听起来有点专业。能具体解释一下这是怎么操作的吗？比如论文里提到的公式 W 下划线0加 Delta W 等于 W 下划线0加 BA 是什么意思？
好的，假设原始预训练权重是 W 下划线0，这是冻结不变的。 LoRA 认为模型适应新任务时，权重的改变量 Delta W 可以用两个更小的矩阵 B 和 A 的乘积来表示，即 Delta W 等于 BA。 这里的 B 和 A 就是那对可训练的质分解矩阵，其中质2远小于原始权重的维度。
我明白了，所以我们实际上只训练 B 和 A 这两个小矩阵，而不是巨大的 W 下划线0。那 B 和 A 是如何初始化的？还有论文里提到的缩放因子 Alpha 2是做什么用的？
论文中提到 A 矩阵用高斯分布随机初始化，而 B 矩阵初始化为0。这样在训练开始时 Delta W 等于 BA 也为0，模型输出和原始预训练模型一致。然后 Delta WX 的输出会乘以一个缩放因子 Alpha 2， Alpha 是一个常数2实质。这个缩放有助于在改变至2时减少重新调整超参数的需求。
这个设计很巧妙。 LoRA 一个非常吸引人的优点是无额外推理延迟，这是怎么做到的呢？难道部署的时候还要带着这两个小矩阵吗？
这正是 LoRA 的妙处。在部署时， 我们可以把训练好的 B 和 A 矩阵的成绩 BA 直接加回到原始权重 W 下划线0上，得到一个新的权重矩阵 W 等于 W 下划线0加 BA。之后推理就和正常的完全微调过的模型一样，没有任何额外的计算层，因此没有额外的推理延迟。这个操作非常关键。
太棒了，解决了适配器层引入延迟的问题。那在参数量和显存方面， Lara 的优势有多大呢？论文里给的数字非常惊人啊。
是的，非常惊人。与 GPT-3175B 的全量微调相比， Lara 可以将可训练参数的数量减少高达10000倍。同时， GPU 显存需求减少了3倍，从 1.2TB 降低到 350G。检查点大小也从 350G 锐减到大约35兆。这意味着训练门槛大大降低，任务切换也更高效。
10000倍的参数减少，这简直是革命性的。那么参数减少这么多，模型性能会受影响吗？ Lara 在各种基准测试上的表现如何？
这也是 Lara 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尽管可训练参数大幅减少， Lara 在 Roberta、 The Berta、 GPT-2 和 GPT-3 等模型上模型质量与全量微调相当，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更好。论文在 GPU 基准针对 Roberta 和 The Berta、 121NLG 等 NLG 任务，针对 GPT-2 以及 VKSQL、 SAMSUM 等任务，针对 GPT-3 上都进行了广泛的实验验证。
这真是太了不起了，能在大幅降低资源消耗的同时保持甚至提升性能。论文中还提到了 Lara 的可扩展性，比如图2中展示的，当可训练参数增加时， Lara 的性能表现如何？
是的， Lara 展现出了良好的可扩展性。从图2可以看出，在 VKSQL 和 MLI 任务上，随着可训练参数数量的增加， Lara 的性能是稳定提升或者保持在高水平的。相比之下，一些基于提示的方法，如 Prefix Embedding Tuning, 在参数增加到一定程度后，性能反而会下降。
嗯，这说明 Lara 的设计更加鲁棒。论文第七部分深入探讨了低质更新的特性，这部分也很有意思。比如，对于 Transformer 模型中的权重矩阵，应该对哪些应用 Lara 效果最好呢？
研究发现，在给定的参数预算下，同时对自助毅力模块中的查询 W 下划线 Q 和值 W 下划线 V 矩阵应用 Lara 通常能获得最佳的下游任务性能，仅仅适配 W 下划线 Q 或 W 下划线 K 的效果则相对差一些。
这位实践提供了很好的指导。还有一个令人惊讶的发现是关于 Lara 的最佳质2。论文指出，即使非常小的2，比如1或4，在 GPT-3 上也能取得很好的效果。这说明了什么呢？
这确实非常令人惊讶。这表明权重更新矩阵 Delta W 可能具有非常低的内在值。也就是说，模型适应下游人物所需的信息可能就包含在一个非常低维的子空间里。论文通过子空间相似性分析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即使是质为8和质为64的 Lower 模块，他们学到的最重要的方向，对应最大奇异值的方向是高度重合的。
内在值这个概念很有启发性。那么，这个学习到的低质更新 Delta W 和原始的预训练权重 W 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 Delta W 是不是简单的重复了 W 中已有的重要特征？
并非如此。研究表明， Delta W 与 W 确实存在相关性，比随机矩阵要强得多，这说明 Delta W 确实放大了 W 中已经存在的一些特征。但更重要的是， Delta W 并非简单重复 W 中最重要的奇异方向，而是更多的放大了那些在 W 中没有被强调但对特定下游任务至关重要的方向。论文提到，这个放大因子可能相当大，比如对于2等于4的情况，放大因子能达到20倍左右。
哇，这解释了为什么 Lara 如此有效。它不是重新学习，而是放大了预训练模型中针对特定任务的隐藏技能。那么，我们来总结一下 Lara 最主要的实际好处有哪些？
好的，首先是极高的参数效率和存储效率，大大降低了训练和部署成本。其次，训练速度更快，论文提到在 GPT-3175B 上训练速度提升了 25%。第三，也是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通过权重合并实现了无额外的推理延迟。第四，任务切换非常便捷，只需要替换小的 Lara 权重即可。最后，它的性能与全量微调相当，甚至更好。
这些优势确实非常吸引人。论文还提到 Lara 可以和许多先前的方法正交结合，比如前缀调整。这是怎么回事？
是的， Lara 的设计具有很好的正交性。附录一中就给出了 Lara 与前缀调整 Prefix Tuning 结合的例子。 实验表明，比如在 VPSQL 任务上 LoRa 和 Prefix Embedding Tooling 的结合， LoRa 加 P 显著优于单独使用任何一种方法，这说明它们可以互补，从不同角度提升模型性能。
这为未来的研究方向提供了很多可能性。总的来说， LoRa 技术的提出对于大型语言模型的应用和发展无疑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绝对是。它使得在资源受限的情况下适配和部署这些强大的模型成为可能，极大地推动了大型语言模型在更多场景中的落地应用。
非常感谢 Wich 今天带来的精彩解读。LoRa 确实是一种非常值得关注和研究的技术。
很荣幸能在这里分享，也非常高兴能和听众朋友们一起探讨这个话题，期待下次有机会再聊。
感谢您订阅 AI Radio FM 技术频道，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下期再会。